谢谢啊，今天跟大家争道的题目是“当求神的智慧”，在圣经当中描述神的智慧的这样的经文哈，并不在少数哈，并不在少数。那说明我们的神是一位智慧的神，所以我们要向神来求他的智慧。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1章5节6节，好，我们一起来。宣读这两节的经文，好，一起来请。我们。相信神啊，有很多向神求的哈。即使这个世界上的人，实际上也是他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也求很多东西哈。对，有的人求财富，有的人求权力啊，有的人可能是求知识、求子女哈等等哈各种各样的所求的。那么，如果我们向神求的话，你会求什么呢？所罗门王继承大卫之后那。耶和华神就向他显现，哈，就说，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就向所罗门显现说，你想求什么呢？你可以大胆的来求，这个时候，所罗门王他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权力，没有求其他的任何东西，而是求了智慧，他说，求你赐我智慧，好判断。我的民他向神求的是智慧，而且不是单单为自己使用的智慧，而是为百姓、神的选民所使用的智慧。那就神就非常喜悦所罗门的这样的祈求，不单单赐给了他智慧，也赐给了他财富，也赐给他这样的权位等等由此可见，神是非常喜悦我们向他求智慧的。而且这个智慧不单单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在神国度上，用在神的选民身上。这样的智慧，神是大大的喜悦和大大的悦纳的。那我们向神求智慧，是因为智慧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箴言4章6节就这样说到：“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就是爱这个智慧，智慧就保守你。哇，智慧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多么的重要！它会保守我们的人生，会守护我们的人生，不单单守护我们自己的人生，还会守护我们的家庭，还会守护教会等等。因此，怎样呢？我们就应该像所罗门王一样，向神来求他的智慧。那首先我们要清楚智慧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概念智慧呢更侧重在人生活层面意义的体验，它是处理这种关系方面的，比如说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信仰领域的事情，那处理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社会生活领域方面的事情，而知识是侧重这种自然知识对。科学知识领域的这方面的事情，所以稍微不同，当然有重叠的部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哎，有智慧的人呢不一定有知识。可能有一些我们一些我们的很多就是爷爷奶奶或者父母这样的辈哈，那可能他没有我们有知识，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可能会非常的有智慧对。所以怎样呢？我们要实际上对我们人生来说，智慧需要，知识也需要。但是某种情况怎样呢？智慧要比这个知识更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生的幸福很多是在关系上的，比如说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向神来求智慧呢？因为神是智慧的源头，他是智慧的本体，也是智慧的创造者。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主神，他是 无所不知，全知全能的神，所以这个世界是他所造，所以在这个整个宇宙世界里面都充满了神的智慧。所以大卫就告白了，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大家刚才唱这首赞美的时候，这样呢，哎呀，太阳啊，月亮啊，星宿啊，这种万物啊，都在这样，都在赞美神，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充满了神的智慧，充满了这个创造的智慧。所以如果是你看，无论是那个浩瀚的宇宙世界，还是非常微小的生物，你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神的无比的这种创造的智慧。所以诗篇111篇10节里就这样说到，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说神是智慧的开端，一切智慧的源头，而且遵行他命令的那个神的训诲，神的话语就是智慧本身。所以你如果去遵行他的话语的话，你就是一个聪明人。箴言1章7节又说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怎样呢？耶和华神是智慧的开端，也是知识的开端。开端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源头的意思，源头。所以无论什么河，有这个水源的时候，它才有这个河流，对吧？比如说，如果大家去这个非洲乌干达的话，这个世界上最长的河，那个源头，尼罗河的源头就在这个乌干达。那如果没有那个水的源头的话，哪来的尼罗河？任何河都是如此，对吧？中国大陆的三江源头，如果没有那里的三江源头的话，哪来的长江、黄河这三江呢？同样的道理，耶和华神他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如果我们离弃了耶和华，离开了耶和华，我们就得不到真正的智慧。因此怎样呢？我们就要当向这位智慧的源头耶和华神来求智慧。这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就会护卫我们的人生，保守我们。其次，我们为什么要向神求智慧呢？因为神的智慧是无比的丰盛的。对，诗篇147篇5节里说，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哇，我们的主他是有能力的神，而且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你无法来测度这位神他的智慧究竟有多大，他的疆界究竟在哪里。神的创造的智慧无法测度，刚才提到了神的救赎的智慧也无法测度啊！神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救赎我们，这个救赎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而且神现在正在运营这个整个宇宙的世界，设立整个世界，这个智慧也是无法测度的。包括神在引导你我的人生的那个智慧也是无法测度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清楚，对吧？神为什么这样引导我们？但是当我们走过这条路，再回头去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发现，哇，神当时对我的引导，对我们家庭的引导，对我们教会的引导，是多么合适的。神真的是有智慧的一位，他的智慧无比的丰盛。当然在这个万物当中，人类算是最有智慧的存在了，因为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人的，所以我们非常的像有这位智慧的神。我们人类里面也这样呢，也是拥有这样的无限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人的创造的这种智慧真的是这样的不断的发展，对吧？如今什么 5G 手机卫星等等等等，我们看到这样人的创造的真的赞叹。而这个创造就是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这位智慧的神创造了我们。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相比的话，真的是算不得什么。所以以赛亚书55章9节里就这样说到，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是人类犯罪起初神按照他的智慧创造了我们，我们领受了智慧，成为智慧的存在。但是人类犯罪之后，人类的智慧是受到了某种程度的限制，或者说人类的智慧受到了 某种程度的污染。所以你会发现人把他人的智慧用在怎样呢，很多罪恶的世界上，很多战争啊，夺取自己的利益啊，这种诡诈的这样的事情上。但是我们看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相比的时候，神的智慧的资源和人的智慧的资源完全是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神是拥有无比丰盛智慧的一位，当我们就应当怎样呢，向这位智慧的神来求他的智慧，我们就应当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向他求智慧。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人的智慧受很多限制，刚才说到了受到罪的污染，也有限，非常有限。特别是人的智慧是常常受到这种时间呢、场合的这种限制，所以人的智慧也变来变去，是一种不稳定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依靠这样不稳定的智慧来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怎样呢，也是相当的不稳定的。有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可能会判断的正确，但很多的时候我们靠我们的智慧所判断的事情，所做出来的事情怎样呢，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会常常的后悔说，哎呀，那个时候我为什么做出了这样愚蠢的决定。所以在处理很多这样人际关系的时候，包括夫妻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包括什么教会里面的同工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过于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过于执着于自己的这种头脑发热的时候，这种想法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个决策，做出来的那个决定，就有可能是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呢，来求神的智慧，不要做这样后悔的事。哎呀，当时如果多多的祷告求告神，向神求智慧的话，我今天就不至于落于这样的窘地。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就应该怎样呢，来到神面前求他的智慧。而且我们的神是非常恩典的一位，当我们向神求智慧的时候，神不会责备我们，而是厚赐于我们，愿意神非常乐意将他的智慧来赐给我们，来告诉我们，来启示给我们，包括这话语的智慧也是如此，因此怎样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比起依靠自己有限的这样的人间的智慧，更要求神的智慧，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谦卑的求神的智慧的时候，哇，我们的人生就会得到神的保守，就会得到神的保护，这样我们就会少走许多的弯路，做出更少的令我们后悔的事情。那么我们向神求智慧，求什么样的智慧呢？我们最先求的智慧应该是什么智慧呢？首先是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我们刚才讲的智慧是处理关系的，特别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信仰，是信仰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样呢，得救的智慧就是处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其他的智慧呢，比如说管理的智慧，可能是经营的智慧，是和我们与人或者是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智慧。其实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前面也列了三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都需要我们去经营和维系的，都需要。比如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去恢复呢？如果你还没有信的话，你要相信耶稣，这时候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恢复与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的关系，因信而得救的智慧。与人之间的关系，圣经里也告诉了我们人际关系的黄金律，是吧，你愿意人怎样待你，就首先去怎样待人，我们要爱人如己，这就是神赐给我们人际处理人之间关系的智慧。我们对万物的关系也很重要，神给了我们使命，让我们去治理管理全地。所以知识还有这个世界是我们治理管理的对象，那经营的时候需不需要智慧呢？需要智慧。但 在这三层关系当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最底层的关系了，最底层的关系，它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肉身上的一些满足。其次是这样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国家或者民族他们很贫穷，但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原因在哪里呢？他们人与人之间关系并不那么诡诈，比较单纯，家庭比较和睦，夫妻比较和睦，所以很幸福。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最核心的关系，最根本的关系。那这些所有的关系都是需要我们去经营去发展去的。如果你不去经营的话，你如果让他什么，现在这个电车有这个 autopilot， 就是让他自己走不一定能够有好的结局。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去经营，需要去管理，就如同农夫去撒种一样，撒了种子以后怎样呢？你要给它施肥，你要给它浇水，你要给它除草，这样的话它得出的果实就非常的丰硕。如果你不做这些，就会怎样呢？收获就非常的少对，非常的少。特别特别是我们要在与神真的关系上，我们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你要更多的去读经，更多的去亲密神，更多的去默想神的话语。你要作为神的儿女和神的关系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会一定会过上幸福的饱足的，而且这样呢，从神那里得到无比智慧的这样的人生。那我们向神求智慧就最重要的就是得救的智慧。神首先给了我们这样的得救的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你通过搞学问甚至学习圣经，单单的学习圣经知识得到的。这个智慧是怎么得到的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里这样说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是我们怎么领受的，怎么得到的？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得着得救的智慧，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恢复与神之间的合一的关系，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会怎样呢？你就得不着这种智慧，得救的智慧你是得不着的。当你得不到这种得救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呢？大卫就说了，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行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当你没有得救的智慧的时候就成为了愚顽人，心里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或者是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因信蒙受这个得救的智慧的时候，你就不能够与那位真正的创造主神有合一的关系，而是这样的，自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把许许多多的太阳啊、月亮啊、大山啊、古墓啊、河川啊、石头啊、人手所造出来的、刻出来的、陶出来的，当作神来敬拜，这偶像崇拜。所以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如果你到这个世界上各地各个地方去，很多民族当中去的话，你会发现哇，他们把动物当作自己的神来崇拜，甚至你如果去中国南方很多少数民族还有拜青蛙的。为什么呢？因为青蛙的繁殖能力很强。你就会看到真的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当然在中国也有很多心里说没有神的人，实际上这些都怎样呢？没有得到这种得救的智慧。那这个得救的智慧在哪里呢？圣经也告诉了我们，神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我们得蒙得救的恩典。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二节里这样说道，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是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奥秘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那里，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十字架里面。 那个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愚拙，但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因为什么？因为神就要用他的智慧来灭绝人的所谓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所谓的聪明。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什么呢？神的智慧了。哇，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里，神的智慧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恩典里面，而这个智慧是带有能力的智慧。我信主之前哈，我的人生问题是什么呢？非常的空虚哈，就不知道为什么活，为了什么活，非常的空虚。对，但是我曾经想在那，我曾经想啊、哦，我就追求人生的成功的话，我可能就会得到人生的满足哈。所以在那拼命的学习，所以取得好的成绩，然后呢也留校啊，在大学里教书等等的。但是我发现，我这样去追求金钱也好，追求知识也好，追求人生的成功也好，并不能满足我里面那个灵魂的空虚。但是我认识主以后，信了主之后，我主的灵就住在我里面，然后我的灵魂就得到满足，然后得到那个救恩的喜乐和平安。那这个时候我知道，我原来真的是不认识主的时候，真的是灵上无知的罪人，灵上无知的罪人。而且这样呢，我想见证的是神的这种拯救的智慧里面是带有能力的。曾经服侍过，我在北京服侍一些大学生，我们的智慧真的有限，有的时候我们会判断，哇，这个兄弟姐妹或者姐妹，哇，很有属灵的盼望，将来一定会怎样怎样。啊，这个兄弟姐妹怎么好像没不太有属灵的盼望，我们就这样很轻易的下决断，下结局。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而且神的智慧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有一次，当我认为这个姐妹是怎么都不可能变化的人，但是这样圣灵触摸她以后，她的人生真的就改变了。所以她在这个福音营会上，她就见证自己的人生见证和人生所感。哇，她见证自己从主那里蒙受的救恩，她在台上流泪的哭着见证，我在这前排流泪的哭听她的见证。因为神的智慧真的是超乎了我的智慧，超乎了我的想象。后来我就感动的怎样了，我就从这里跑出会场，然后来到湖边，我就屈膝在神面前，神你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一位，神你的智慧真的高过我的智慧。那就是我第一次屈膝在神面前，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向主许愿说，主啊，我这一生我只来见证你，为主来做见证。就神的智慧是带有这样能力的哈。不仅如此，神救援我们个人的这种救赎的恩，救赎的方式充满了恩惠，充满了恩典。神救赎万民的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实际上怎样呢？也充满了哎，这个救赎的这种神的智慧哈。对，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是叙述人神救赎人类哈万民的这个整个计划。保罗就谈这一段的时候，这样呢，到了结尾的时候，他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就是使徒保罗对神的这种救赎万民的智慧佩服的五体投地，这里面用了好几个感叹号。为什么？你看，神首先拣选了以色列民族，但是以色列民族因为悖逆，因为顽硬，不断的这样呢拒绝神，而且他认为这个神应该就是犹太民族的神，那些外邦人都是燃烧的火把头，要被审判的对象。所以这样呢，这福音就转向了外邦人，然后外邦人数满了之后，又重新激动那个犹太人的心，让他们转向神。哎，神用这种方式来怎样的成就万民救赎的计划。所以保罗看到这个，他领悟到，哇，神的智慧这么奥妙的，他就发出了感叹呢，真的发出了感叹，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有谁能够把这样的几千年的这样的救赎历史能够明白呢？若不是神的灵启示的话，太就是神的这种整个万民救赎的计划都是这样的，充满了智慧。所以今天如果你 还没有迎接这位耶稣基督，你还没有相信的话，今天我愿意你因信耶稣基督来领受这个得救的智慧，你来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哎，只有信啊，只有信。那如果说啊，我已经蒙受了这个救赎的恩惠，那我今天愿意也建议你参与到神的万民救赎计划这个智慧的计划当中，你会不断的经历，不断的体验神的智慧是多么的奥秘。你会像保罗一样，一起发出这样的感叹来：哇，神救赎万民，借着我们，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借着我们的教会，借着华人教会所要成就的万民救赎的计划，是何等的美好！那我们说神啊，赐给我们这样的啊救援的智慧、得救的智慧，还有救赎万民的智慧。那我们还有怎样呢？还要领悟到，神实际上是还赐给我们每个人恩典相伴的智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人这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当中，也给我们这样呢，伴有恩典的这样的智慧。因为神他是智慧的神，他也乐意将他的智慧这样呢赐给我们。所以雅各书1:5再读给大家：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于众人。后赐于众人哈，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你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认为自己缺少智慧的。我是认为自己缺少智慧的人哈，对。那承认自己缺少智慧，实际上是有智慧的。为什么？我们承认自己不足的时候，这样呢，我们才可能成长。如果认为自己站立得住，哦，就危险了。认为自己智慧已经满了，那就危险了哈。对，所以向神求智慧的人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向神求智慧的人，他不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谦卑的这样呢，依靠神的智慧。重要的是怎样呢？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是神是非常乐意赐给我们，而且不是单单的赐给我们，是后赐予我们，而且他不会责备我们。啊，如果我们向谁求智慧、求帮忙，或者孩子向父母，或者向一些人求智慧的时候，哇，可能就会听到声音：“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蠢这样呢？”但是神是从来不会这样说的，他不会斥责我们。当我们谦卑的求：“哦，我缺少智慧，求智慧的神，你给我智慧的时候，他不责备我们，还乐意这样呢厚赐于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智慧的成长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榜样哈。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2:4和2:52哈，我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请孩子强健起来。这里面特别强调了智慧，两节经文里面你会发现都智慧的啊，智慧都有智慧，对吧？实际上耶稣的成长给我们两个奥秘，就是他的成长的方式或者成长的模式哈。第一个是怎样呢？渐渐长大，孩子指的是耶稣，耶稣是渐渐长大，强健起来是我们是耶稣的肉身的成长，充满智慧，越来越有智慧，而且是伴有神的恩典的这种成长。52是如此哈，智慧和身量哈，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喜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四个方面的成长：智慧的成长、身量的成长、与神关系的成长和与人关系的成长，都在成长。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在成长吗？在这些方方面面都在成长吗？哎，渐渐的长大哈，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长大，一天长大，所以你不可能一天就指望孩子一下子长大，不可能指望我们的兄弟姐妹一下子就成熟起来，要怎样呢？有一颗忍耐的心，有一颗等候的心，等待他们渐渐的长大哈。对自己也是如此，不但对孩子，对同工，对自己也是如此。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一颗等待的心、忍耐的心的话，也会焦急起来的哈。对，第二个奥秘就是这样呢，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 这里面的智慧不是属世的智慧了哈，不是建立在罪恶之上的智慧哦。前面也提到了，这个世上的智慧并不长久哈，而且怎样呢，也不一定给人带来真正的益处。我们知道属世的智慧是让人堕落的、诡诈的哈，破坏人格的、破坏家庭的哈，这是属世的魔鬼统治的这个智慧。但是神所赐的智慧不一样，不是魔鬼的智慧，它是这样，神的智慧是，哦，它能够兼顾我们。他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这些恩赐啊、才能啊，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发掘出来、不断的施展出来，不但造就自己，还会造就别人，兼顾别人、兼顾家庭、兼顾教会共同体。所以，神的智慧，拥有神的智慧的人怎样呢？他是走正路、走义路的，走生命的道路的。因此，在但以理书十二章三节这样说道：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样，是一个发光的人生的。而且这种智慧是怎样呢？不单单自己走义路，还会使多人归义，使多人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愿你我真的是能够成为这样的智慧人，成为使多人归义的这样的智慧人。圣经里有这样的一个人物，谁呢？约瑟。对，下面我们就通过约瑟来学习他拥有什么样的智慧，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智慧。当法老看到约瑟的时候，他就对他的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这宝座上我比你大，只是权力比你大，但是你的智慧怎样呢？比我更大更多。约瑟在这个法老在这里承认约瑟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人，他说没有人像你这么有聪明有智慧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承认约瑟里面那个智慧是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他说神的灵在你里头。哇，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神的灵在你里头。就法老认为，因为神的灵在你里头，所以神就向你启示，所以你就有智慧来管理埃及全地。的确如此，约瑟的确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启示，的确他里面有神的灵，所以从神那里领受启示。那他从神那里领受启示，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智慧以后，他就用这个智慧这样呢，去解决问题，解决当下的问题，解决他面临的挑战危机的问题。当时即将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是什么呢？会有7年的丰年，丰年之后会有7年的荒年。约瑟怎样呢？从神那里领受智慧以后，他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这个挑战。7年丰年的时候怎样呢？不断的储存粮食，每个城每年都要储存，存多少呢？多存20%。然后到了荒年的时候，粮食不够了，那个时候打开粮仓分发粮食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够学到约瑟身上的这种存储的智慧哈，他真的是有存储的智慧。很有意思的是，在圣经当中神非常鼓励这种存储的智慧，他经常说要祝福我们的仓库和仓房。比如说申命记28章8节说，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做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祝福你的仓库。你的仓库是干什么用的呢？储藏用的，储存用的。特别是我们生活在末世中的末世，我们看到很多征兆，对吧？地震啊，饥荒啊，战争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呀，各种各样假基督的出现。在这样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要学会这一点。那我想说，奉献也是一种存储。奉献是什么样的存储呢？是最安全的存储，是集财于天的存储。在这地上存储，我们可能会被 这个被盗走哈，被毁坏哈，对。所以箴言三章九节的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你要用你神所给你的存储的财物和一切土产这样的来做什么事情呢？要来做尊荣耶和华的事情上，不是自己安安逸逸的享乐的事情。圣经有这样一个人物，对吧？那个财主，他存储啊，他真的存储，哎，他存储到什么程度？仓房已经满了，所以他打定主意在那，我把这个仓房拆掉，然后重新建一个更大的。他目的是什么呢？为了存储而存储。还有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后面说，那我有这么多的财物，我从此开始怎样呢？我就安安逸逸的生活吧，为了自己存储。结果神对他说，今夜要把你的灵魂收走，你说存储的又何意义呢？所以存储的目的是怎样呢？来尊荣神的，来为神国度来使用的，来分享的，是在荒年的时候打开仓库的门，把粮食怎样呢？来分发给需要的人的。特别是我们啊，刚才也提到了，可能2023年，可能经济上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艰难，对吧？啊，可能还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度。但是，我们这样的时刻，不就是学习存储的智慧，学习为神国度使用的智慧，学习分享的智慧的时刻吗？啊，愿你我都能够蒙受这样的智慧哈，从而去解决当下的现实的困难。哎，这是从约瑟身上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智慧。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预备未来的智慧。像刚才也多多少少有提到了，他是预备未来的。约瑟他是有梦的人，有梦的人真的是不一样，有梦的人有智慧，而有梦的人怎样呢？他能够积极的预备未来，未来的。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但是大家知道吗？圣灵充满有一个记号，圣灵充满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他是怀着梦想的人，是心中有意向的人。如果圣灵不充满这样呢，我们可能就没有意向，没有意向。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一定是一个有意向的人，而且有梦想的人，他是不会束缚于过去的事情，不断的去怎样呢？面向未来。所以有意向的人都是未来指向性的，未来指向性的。而是有梦想的人怎样呢？无论到哪里都很能够适应。为什么？因为梦想意向在支撑他的人生，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怎样呢？很容易就适应。对，是在中国容易适应，在美国容易适应，你到非洲一样能够适应。有梦想的人就是如此。有梦想的人无论在哪里都会怎样竭尽全力，因为有梦想，这个梦想在牵引着他的人生，所以他会把尽自己的所有的才能、时间、所有的恩赐啊，所有的一切这样呢，来积极的去全力的挑战。所以如果你看约瑟，他无论是做奴隶，在波提法的家里，做囚犯，在监狱里面做宰相，他都是怎样呢？尽全力的挑战。因为怎样呢？因为约瑟他是一个有梦的人，他是预他在他里面有这种预备未来的啊这种智慧。这样的有梦的人会怎样呢？容易节制自己。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梦想的话，实际上我们非常容易随波逐流。但是你发现没有，约瑟有梦的时候他能够节制自己，当有情欲的诱惑的时候，他就把衣服怎样呢？扔掉跑出去，对吧？他能够节制自己，他能够节制自己的情欲，节制自己的这种报酬，哥哥们把他卖了，但他 不会用在报仇的事情上等等哈。对，这些怎样呢？哎，就是因为他有梦想哈，所以他有这样的预备未来的智慧。第三点，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他有解释过去的智慧。约瑟他一生真的太冤了，是吧？我们看他人生，哇，这么冤，被经常告状的时候，然后哥哥们都不喜欢他，然后卖到这个埃及，又被这个冤枉的这个抓，成为这个埃及的奴隶，又被抓在监狱里成为囚犯，给九正解梦，出去的话也把他给忘得一干二净哈。所以如果看他的人生的话，哇，太苦了哈，人生太苦。 但是你知道吗？约瑟他是用神的眼光来解释自己过去的人生，所以当哥哥们来敌粮的时候，或者他们的父亲雅各死以后，这样呢，这哥哥们是非常的害怕他来报仇。这个时候，约瑟就劝哥哥们说：“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啊，在里面两次出现“保全你们的生命”，就说我被卖到埃及不是你们的事情，而是在神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也就是他用神的眼光这样来看待自己的过去，用神的眼光来解释自己过去的时候，他就不被是过去的苦难或者兄弟们的这种失误这样被捆绑。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被过去的事情捆绑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有的时候这样的捆绑一辈子都可能没法释放，如果不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话，就被过去的事，他为什么当时这样对待了我？当时我过去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生？为什么偏偏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吗？这种过去的这样苦难或者事情，会常常束缚我们、捆绑我们，捆绑到我们什么程度呢？我们无法施展我们的才能，无法正常的生活的程度。因此，我们要像约瑟一样，有一个从神的色里的角度来解释自己的人生、过去的人生。你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你所经历的都有神的美善的旨意耶，你就可以看到，哇，神真的是伟大的神，神那个时候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过去在国内服事的时候也这样的，有过这样那样的事情，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也有这样的逼迫的什么事情，但是现在回头当自己走过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神每一个训练的题目都是有它的美意的，这些都会成为你的属灵的财富。所以愿你怎样呢？拥有一颗用神的眼光，用神的设立来解释自己过去人生的，这样的智慧。那这时候怎样呢？你就会从神那里蒙受很多很多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会克服很多捆绑，也克服很多这种，比如说报复心呐、纷争啊、嫉妒啊这些事情。人一旦成功之后，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报仇，对吧？所以我们很多电影，哇，练了武术之后这样了，武术练成功了，哇，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去报仇。但是你发现没有，约瑟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没有，他成为了埃及宰相之后，他没有报仇，他是一步一步的引导自己的哥哥们悔改转向神。所以前面提到了，约瑟他是使多人归义的人生，如同天上的星一样发亮的人生。所以我们应该过的就是这样的人生，你我不应该，不就是应该过这样的发亮的人生吗？使多人归义的人生吗？使家人归义的人生，使周围的邻舍归义的人生，使我们这个社区归义的人生，甚至是万国万民都归义的人生。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样呢？拥有这样解释自己过去人生智慧的，需要这样的智慧。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魔鬼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不同哈，在雅各书里面哈，同样提到了这个魔鬼的智慧和神的智慧的不同。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看，有智慧，温柔的智慧，然后怎样呢？又有行为，智慧背后要有行为哈，智慧不是只停留在智慧上，而是伴随着怎样呢？后面的善行。这样的智慧是这样的，神悦纳的。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些都是怎样的？嫉妒啊、纷争啊，这些东西哈，都是属魔鬼的哈，魔鬼的智慧。对，所以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智慧，在家庭、在教会里，我们都不要有这样的智慧，施展这样的智慧。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怎样的智慧？先是清洁，哇，干干净净啊，清洁的。后是和平和睦的。 温柔温良柔顺，还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是上头来的智慧，这是从神的智慧而来的。愿你我都能够蒙受从上头来的智慧，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智慧。当我们真的是蒙受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对他人有益处，就会对共同体有益处，甚至对怎样呢？对万族万民都有益处。神祝福了亚伯拉罕，对吧？他说我要祝福你，使你的名为大，使你成为大族。但是神单单的祝福亚伯拉罕一人一家了吗？没有。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当然指的是耶稣基督，但是亚伯拉罕他就成为了一个祝福的通道。所以我们过信仰生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不能够单单来寻求自己的祝福，或者自己家人的祝福，甚至只有自己民族的祝福，这是非常狭隘的，非常狭隘的。神祝福我们是为了借着我们祝福更多的人，神让我们过发亮的人生，是吸引更多的人，使他们怎样呢？归义，使多人归义。神拣选约瑟，不是让他只成为埃及的宰相，让他享受埃及宰相的祝福，而是让他去保全生命，保全本族的人的生命，保全全地的人的生命。神的智慧在这里。所以我们求神的智慧，不是为了单单的为自己蒙福而来求神的智慧，而是为了让我们，让你我成为祝福的通道，祝福的根源，来使更多人蒙受神的祝福，让更多人领受神的得救的智慧，让更多人参与到神的万民救赎的这样的救赎的智慧的计划当中。好，我们来做一下今天的总结哈。我们为什么要向神求智慧呢？因为神他是智慧的源头，他就是智慧的本体，而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的智慧也有限，我们的智慧不足，所以我们就要怎样呢？就像这个电灯要和电源连接起来一样，我们就要和智慧的源头和神怎样呢连接起来，向他求，而且怎样呢？他的智慧无比的丰富，无比的丰盛，他也乐意厚赐于我们，他不会责备我们的。当我们求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智慧充充满满的来赐给我们。我们向神求什么智慧？首先要求得救的智慧，这个得救的智慧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万民救赎计划的智慧。我们要在万民救赎计划的神的智慧的整个策略当中，计划当中，我们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像约瑟一样，从神那里领受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还有这样的预备未来的智慧和解释过去的，用神的眼光，神的设立解释过去的智慧。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过上智慧的人生，智慧人也必使多人归义。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主你是创造主神，主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智慧的源头。主你是智慧的本体，主你是全知全能的神。主啊，就让我们拥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向神求智慧，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厚赐于求他的人，并不责备人。主啊，就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领受这得救的智慧，也让我们因信参与到万民救赎的这样的救赎计划当中。主啊，我们愿意像约瑟一样，今天我特别愿意奉主的名祝福在这里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愿神的灵在他们里头领受约瑟一样解决当下问题的智慧，预备未来的智慧和解释过去的智慧，好像他们的人生如星一样发亮， 并使多人归义。感谢主，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